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2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个星期首度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促请伊朗总统鲁哈尼保持克制。以色列突击提高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和平协议的门槛。听众朋友大家好，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个星期首度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除了经济等双边事务之外，预计会谈到朝鲜及叙利亚议题，这将是观察马克龙对中国政策的时机。新华网2018年1月2日报道称，马克龙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邀，将于8日到10日访问中国。马克龙自去年5月就任以来，数度在演说中提到中国，最近一次是去年12月31日，新年演说时提到，法国人必须找回欧洲的报复心，以面对中国和美国。法国新闻电台 France Info 报道说，马克龙一上任，很快就委任立场亲中的前总理拉法南带信给习近平，希望延续前总统戴高乐的路线，建立双边信任关系。戴高乐是第一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国总统，在他任内期，双方于1964年建交，在当时是少数率先与中国建立正式关系的西方主要国家。马克龙与习近平已于德国汉堡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见过面。在这趟出访行程中，除了双边事务之外，由于中法两国均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预计也将会谈到棘手的叙利亚和朝鲜议题。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去年11月24日至27日访问过中国时，曾提到经济议题，法国希望双边加强伙伴关系，朝更平衡、更透明、更有效的方向前进。马克龙就任以来已经出访多次，目的地主要是欧洲和非洲国家。法国总统上次访中是前总统奥朗德于2015年11月造访的中国。中国加大对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项目投资10亿美元，兴建3座60层的高楼。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英联邦成员国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航道中心点，系在欧亚大陆之间的海上走廊中拥有着卓越的战略重要性，也是连接亚非、辐射南亚次大陆的重要支点。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开始履行发展海上战略计划，斯里兰卡与中方之间的合作也得到了大幅上升。斯里兰卡官方此次宣布的消息，则是有关中斯两国同意填海造地开发首都科伦坡，在当地通过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一座海上港口商业新城的巨型项目。该计划填海造地269公顷，计划建设规模565万平方米，其目标则是打造南亚地区第一个高端中央商务区，建设一个可容纳25万人的新城。科伦坡港口城项目自2014年9月开工，曾在2015年3月因四方的单方面叫停而被迫终止，并最终经双方交涉后，于来年的8月，新上任的斯里兰卡政府宣布新的协议已被达成。港口城项目直接投资约14亿美元，计划带动二级开发投资约130亿美元，将为斯里兰卡创造8.3万个长期工作岗位。中方将同时得到新开发土地的99年租赁权。此前，斯中双方曾在首份协议中达成将新田土地中的20公顷划为永久产权所有，但在印度向斯里兰卡当局的施压下，后者才做出了这一妥协后的让步。港口城项目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重要工程项目，且与斯里兰卡 大西部省战略对接，其地理位置也极为靠近另一由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科伦坡南港国际集装箱码头，而南港码头则是目前南亚唯一的深水集装箱码头。同样就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未来发展，斯里兰卡城市发展部部长拉纳瓦卡在周二宣布，中国交通建设公司将投资10亿美元进一步参与到港口城后期的开发当中，中方企业将用这10亿美元在当地建造3座60层的高楼，他们在建成后将吸引更多的外国公司来到斯里兰卡投资。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还在当天前往正在建设的这一项目进行视察，并称将尽快立法，在未来将港口城发展为像欧洲和新加坡一样的金融中心。该工程计划将用5至8年形成初步规模，并会在20至25年内完全竣工。
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哈马斯营地，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更详细的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说，以色列空军星期二空袭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哈马斯组织的一个营地。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空袭的是加沙南部的甘尤尼斯和中部的迪尔巴拉，空袭造成了一些房屋损害，但无人员伤亡。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的一架战机攻击了一处属于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头一天晚上，从加沙地带发射的火箭击中了以色列南部的一个城镇，但未造成损害和伤亡。以色列的军事打击是对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的回应。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以来，巴以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位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已经向以色列发射了18枚火箭或迫击炮弹，其中6枚遭到以色列铁穹反导系统的拦截。以色列把从加沙发射的任何攻击都归咎于哈马斯，并攻击哈马斯据点作为报复。
经过1年来的威胁和武器发展之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似乎正利用即将到来的南韩平昌冬季奥运会作为手段，以减缓国际社会对朝鲜日加加强的施压，同时保持核子武器不受到影响。路透社报道称，金正恩在年度元旦演说中呼吁减缓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并表明朝鲜可能会参加下个月在边界对面的平昌冬奥会。韩国总统文在寅2日说，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和举行韩朝当局会谈，是对韩方提议将平昌奥运会作为改善朝鲜关系契机的回应。韩方对此表示欢迎。文在寅是在当天举行的2018年首次国务会议上做出的上述表态。南韩一直希望让朝鲜参加冬季奥运会，以确保奥运不会受到任何进一步的核子或导弹试验的干扰，并作为和朝鲜重新建立对话的一种方式。有分析家指出，金正恩的策略是想在首尔和华盛顿当局之间制造的信息，美国主张针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并坚持把所有的可能选项摆在台面上，包括军事选项。但这举举动也针对中国、俄罗斯和日本等主要国家，更广泛国际共识就是近几个月内扩大制裁并加深孤立朝鲜。去年4月以前担任美国主管东亚事务亚太助理，现为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罗素表示说，金氏家族剧本主要部分是利用和扩大各国的利益分歧，首先是美国与南韩间，而更广泛的是5大邻国间。他说，朝鲜长期以来一直遵随这类策略，先采取激烈挑衅，然后迈入和解阶段，目的是暴露裂痕。然而有分析家抱持怀疑态度，认为金正恩的策略不会对首尔和华盛顿当局间的同盟或推动制裁的国际社会造成持久性的伤害。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美韩政策主任施戴德表示说，我不认为近期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孤立措施将会出现大幅的反转。伊朗国家电视台1月2日表示说，在彻夜的反政府示威中又有9人被打死。 自从上个星期伊朗开始发生抗议国内经济状况的示威以来，已有20多人丧生。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伊朗总统鲁哈尼保持克制，法国外长勒德里昂访问伊朗的行程也被推迟。报道说，在卡德里詹镇警察局骚乱者试图盗取枪支，6个人在冲突中丧生。国营媒体说，一名警察在纳亚法巴德丧生。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一誓言保安部队将对骚乱者和违法者采取行动。他说，政府对破坏公物、违反公共秩序、制造社会动乱的人将毫不姑息。自从抗议活动星期四从马什哈德开始并蔓延到其他城市以来，已经有数百名示威者被捕。集会反对政府的人对高失业、食品价格上涨等经济困境表示不满。鲁哈尼在对议会领导人发表讲话中，猛烈抨击包括美国、以色列和沙特在内的外国涉嫌在伊朗酝酿的动乱。鲁哈尼说，我们在政治以及反美、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领域进展成功，对这些外国来说是不能忍受的。鲁哈尼还特别谈到沙特阿拉伯，称沙特在德黑兰制造麻烦。土耳其外长星期二表示说，希望外国干预能够避免，以对暴伤亡表示担忧。土耳其外交部表明说，应该避免暴力和挑衅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发推文支持伊朗抗议者，说现在是伊朗变革的时刻了。特朗普说，尽管奥巴马政府同伊朗达成糟糕的核协议，伊朗还是各个方面在倒退。伟大的伊朗人民多年受压，他们渴望食物和自由，伊朗的财富以及人权正在遭受掠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抗议者勇敢、英勇，并祝愿他们在追求自由这个崇高目标的努力中取得成功。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说，英国政府对抗议中有人丧生表示遗憾，呼吁所有各方不要使用暴力。鲁哈尼淡化动乱形势，称那没有什么。这位伊朗总统说，我们国家应对那些呼喊反对法律和人民愿望的口号、侮辱革命尊严和价值的少数人，人民绝对有自由进行批评甚至抗议，但是批评与暴力和破坏公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特朗普政府还说，对德黑兰阻挠伊朗民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进行沟通，试图压制抗议，深表忧虑。1月2日，以色列在将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割让给巴勒斯坦人问题上设定了更高的门槛。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修正案，在120个席位的议会中，任何提案欲将部分城市移交给外国政党必须得到80票的支持，而原来的法定票数仅仅有61票。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激怒了巴勒斯坦人、中东各国领导人和世界大国。而这一修正案在立法管道中酝酿已久，自2014年以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一直被冻结。如果恢复，以色列议会的多数成员同意移交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可能会使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复杂化。特朗普12月6日的决定引发了该地区的抗议活动，而巴勒斯坦人则表示，华盛顿不能再充当一个和平的剑客。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试图重启谈判，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巴勒斯坦官员没有立即就这项修正案发表评论。该修正案以64票对52票通过。以色列的反对派领袖说，利库德集团正在带领以色列走向一场可怕的灾难。耶路撒冷的地位是几十年来巴以冲突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中占领了东耶路撒冷，这一举动在国际上没有得到承认，但以色列说整个城市是它永恒的和不可分割的领土。科威特、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秘鲁、波兰、荷兰6个国家2018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除荷兰之外的5国任期为2年，至2019年12月31日。 按照2016年联大选举对达成的意大利与荷兰分享2017年和2018年任期的条件，荷兰任期于2018年12月31日结束。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18年1月3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自伊朗全国在上周五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运动以来，至今为止，伊朗当局治下的安保力量已将450多名参加了抗议游行的示威者逮捕，另有20多名包括警察在内的双方人员在多地发生的冲突中不幸丧生。此次爆发的反政府抗议运动被普遍认为是伊朗国内自200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大规模全国性抗议。它的特殊之处也在于这一由民众对生存现状、该国经济现状和政治及社会高压环境长期积压不满所引发的示威事件，已演变成伊朗社会各界及各种政治力量企图推动自己政治目标的综合性群体事件。抗议事件发展到第五个夜晚，伊朗国内的各类政治势力代表都曾出现在街头，表达了他们自己的心声。他们中包括反对此前被认为是温和派的总统鲁哈尼、支持保守派宗教领袖的亲政府团体，或支持鲁哈尼、支持最高领袖的亲建制团体，还包括反对当下伊朗政府行政纲领，甚至完全反对现有政教合一体制、追求民主改革的不同人群。拥有着各类政治诉求人群的突然出现，也使得平日里擅长领航集权政体前行的鲁哈尼政府突然要面对这一原本体制限制外的全方位乱局。对此，通过现行体制当选的伊朗总统鲁哈尼曾在周末发言，呼吁各派冷静，强调依照宪法和公民权利，伊朗人完全有权对政府进行批评或自由地举行示威游行，但应以一种改善国家状况的方式进行。单靠如此缺乏实质的言论，鲁哈尼尚未能说服街头上的抗议人群回家，也同样未能阻止部分示威人士与前来镇压他们的政府安保力量接下来所发生的流血冲突。更值得一提的是，自反政府示威游行爆发后一直保持沉默的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在周二首度公开发表声明，宣称最近几天伊朗的敌人们利用包括现金、武器、政治与情报组织在内的不同手段给伊朗制造麻烦，但声明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哈梅内伊口中的敌人们到底是谁。但不可否认的是，身兼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大位、手握军权、宗教、司法和宣传等领域指挥权在内的哈梅内伊是左右伊朗国内局势走向最为关键的领导人。但就回顾他的履历来看，这名作为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领袖霍梅尼的直接继承人，曾在新政权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德黑兰教长、最高防卫委员会主席和文化革命最高委员会主席，及霍梅尼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代表等职的哈梅内伊，毫无疑问是伊朗保守势力和宗教势力的最高代表，现存体制的守护人。作为总统鲁哈尼的任命也是在得到了前者的同意后才得以成功合法上台。因此哈梅内伊的此次表态渐渐地否认了示威民众对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满和诉求导致抗议活动爆发的说法，矛头反而直指那些伊朗的敌人们，也就是说包括外国势力在内不受当局欢迎的阴谋团体。不言而喻，他的这种言论对抗议运动是极为不利的。事实证明，先前相对低调的鲁哈尼在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了通话会谈，要求法方对其境内所谓反对派恐怖分子们采取行动，并指这些流亡在外的伊朗人正在从事着反伊朗人民的勾当。分析指出，这则是鲁哈尼向哈梅内伊定性站队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样应引起注意的是，尽管伊朗当局否认向示威者开枪，但据法新社最新报道显示，首都德黑兰革命法庭的长官戈赞法拉巴蒂则警告示威者，抗议活动中暴力行为的加剧，官方给予示威者的惩罚同样也将加重。他具体说道，我们不再认为他们是争取权利的抗议者，而是目标针对政权的人。 另就在此次伊朗境内爆发的反政府抗议运动，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特朗普政府正在加强对该事件的介入。自抗议活动爆发后，特朗普不但多次发推内容向示威者表示支持，指责伊朗政权对该国国民的长期压制，但由于特朗普自上任近一年后过于频繁地通过推特表达他个人意见，且其与美国官方的态度是否存在关联，也使得分析人士经常不解。但就周二美方采取的行动和最新发展来看，特朗普政府似乎有意通过严刑并进的方式进一步介入到伊朗的抗议活动当中，特别是对于示威者提供支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在当天全盘否定了哈梅内伊的敌人阴谋论，称这是无稽之谈。他还表示，联合国宪章所保护的公民权利正在伊朗境内受到破坏，并要求安理会就伊朗国内的局势召开紧急会议。黑利声称，伊朗人正在为自由而哭诉。此外，美国国务院国务次卿史蒂夫·古德斯丁还在当天受访时强调，我们希望让抗议者为正确的目标而努力，让伊朗更加开放，并称希望伊朗政府能允许抗议者进行和平抗议。不得不提的是，美国官方在外交方面对伊朗局势的介入和呼吁也同样引起了评论家们的质疑。部分人士还认为，美方如若过于介入该事件，将从侧面证明了哈梅内伊的敌人阴谋论。但反对方则指出，只有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压力之下，现今伊朗国内的流血形势才不会得到进一步的恶化。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2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各有侧重。新年伊始，费加罗报提出法国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面临的主要挑战。回声报突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维持社会改革节奏的决心。人道报和十字架报也分别展望了2018年前景，解放报则将伊朗局势作为关注的重点议题。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则受到格外关注。解放报今天刊出社评，解析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该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初到访北京，会见了中国新时代的先驱。当时的习近平在刚刚结束了中共十九大之后，凸显了其红色帝王的权威和地位。报道指出，将在今年3月举行的人大会议上正式重新当选，现年64岁的习近平是2017年不争的年度人物。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成为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或唯一。解放报指出，自2012年掌权并发起清除异己的反腐运动以来，习近平不再是一位上升式的人物，而是主宰和淡定的领袖。在中国，他掌控着一切，从国家到党到军队，他的思想已写进党章。此后，中国开设了20多个学术中心，专门研究习近平理论，这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一种个人崇拜。从国外角度看，习近平的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关心霸权，塑造世界秩序，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借用中国国家主席在12月29日曾经使用过的话语，中国是共同繁荣、普遍安全发展下捍卫和平的使者。解放报认为，习近平的中国在不断向前推进。去年，全世界的目光纷纷瞄向特朗普喋喋不休的推特和金正恩的核弹。与此同时，北京则以频繁军演和海上行动加紧对台湾及其总统蔡英文施压。在南中国海，他则重新展开岛礁建造，以确保对该地区的全面控制，同时推进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展开其外交贸易。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民众的管控，进一步扼杀敌对势力和批评之声，令在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亡。该报最后指出，2018年恰恰要与这样的中国以及面对特朗普毫不动摇的习近平共事。法国总统将在1月7日踏足造访。此外，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对外国企业实施临时减免、 利润税收措施以及中国体制受到欧盟制约的情况。关于外国企业暂时享受利润减免措施的消息，回声报报道指出，对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在华企业可通过再投资的方式减免所得税。表面上看，这一举措适用于所有在华的外国企业，但大多数观察人士注意到，相关措施瞄准的主要是美国企业。另外，中国受到欧盟委员会反倾销调查的第一个国家。回声报指出，中国展开不公平贸易行为受到欧盟指责。12月20日，欧盟旨在认定在区域内销售的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的新贸易规则正式生效。欧盟将对被认定为因政府进行市场干预、市场价格显著扭曲的国家采取对抗措施。欧盟瞄准了中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题目是默克尔的黄昏。
翻开德国近日的报纸，人们不难发现，德国人对默克尔总理的信赖在潮水般降落。这位欧洲头号强人一年间就将他的光华消耗得差不多，以至于近一半德国人希望他立即辞职。而默克尔此前曾多年都是雷打不动的德国最受欢迎政治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呢？回顾2017年，默克尔的铁娘子风格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货，弱点缺点却一个接一个。有关英国脱欧谈判，人们听不到来自德国的强音。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改革欧盟，没有得到德国有力的回应。默克尔要求欧盟成员国分摊难民，受到一些东欧国家的强烈抵制，始终实现不了。曾被誉为气候总理的默克尔，在11月的波恩气候峰会上，除了抛钱别无创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较量，默克尔显得形单影只，缺乏招数。虽然在7月汉堡20国峰会期间，默克尔联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间似乎强大了不少，但结果也只不过是没让特朗普拆20国峰会的台。默克尔2017年缺乏强人气魄，与这一年9月的德国大选有关。大选前，默克尔小心谨慎，以便拉住选民，但以默克尔为中心的联盟党在大选中惨跌 8.6 个百分点，虽然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成绩是联盟党二战以来倒数第二位，可谓是惨胜或惨败。这一打击使默克尔中气不足，在他没有组建新政府前，他都无法叱咤风云。如何老伙伴和第二大党社民党继续联合执政，默克尔仍可稳坐江山。可社民党偏偏给他出难题，宣告要做在野党，默克尔只好开启牙买加联盟摸底谈判。11月19日，自民党宣告谈判破裂，输家又一次是默克尔，因为默克尔明摆着没有阻隔能力。社民党在总统呼唤下才放弃了做在野党的决心，表示愿意进行联盟摸底谈判。但社民党门槛定得很高，默克尔能否跨得过去还是个未知数。德国大选半年后，新政府可能还是形成不了，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新纪录。就其根本，默克尔处境艰难，主要与他2015-2016年的难民政策有关。他一度违反欧盟协议，向难民移民敞开国门。虽然无人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他一口咬定不会更改难民政策，下次身处其境时还会同样运作。这使他失去了部分选民的信任。难民大量涌入，给德国带来安全问题。2016年，德国发生多起难民杀人恐袭案，其中柏林圣诞市场恐袭案震惊世界。 默克尔在难民潮涌入时，欣欣然和难民一起照相，彰显他的欢迎难民政策。但柏林恐袭死了12个人，默克尔却在一年后的纪念会上才和死者家属见面，让后者强烈不满。再者，难民潮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也一时解决不了。联盟党内有关设定移民上限的争吵，他也抑制不了。他一心要压制极右翼选项党，但选项党却反而成了第三大党。以上种种因素是联盟党大失选民的重要原因。新年到来，默克尔还能撑多久呢？巴州广播电台说，默克尔的黄昏已经到来。连新苏黎世报也认为，人们已在考虑没有默克尔的时代。多份媒体表示，即便他能领导新政府上台，但他要想再当满4年总理，恐怕行不通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个星期首度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法国总统马克龙促请伊朗总统鲁哈尼保持克制。以色列突击提高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和平协议的门槛。下面首先请听方华主持的《今日经济》，题目是《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但需应对风险与挑战》。
各位听众，新兴市场2017年取得了2位数的回报。路透社指出，2017年从事新兴市场交易撮合工作的投资银行界人士将赚得创纪录的费用收入，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发行及股票上市量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水准。在新的一年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不过也不可低估有关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把新兴市场视为结构性的交易，而非短线交易。这其中包括许多欧美退休基金。这些基金10年前可能还认为新兴市场风险过高而不想沾染，目前却是加码投资，以便在新兴市场的高收益中分一杯羹。新兴市场债券2017年报酬率达2位数，没有受到委内瑞拉将陷入违约的影响，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是2001年土耳其金融风暴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时上述危机的冲击蔓延到了许多的新兴国家。最近，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总共发行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元债券，使新兴市场美元债券发行量创下了纪录新高。通常在年初从债市融资的印尼12月通过发债筹得40亿美元，债券票面利率低于7月发行的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 4.6%， 高于2015年和2016年 4.3% 的增速。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依然领先于全球经济总体的增速，超过发达经济体增速的2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菲尔德在分析上调全球经济增速的原因时，承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其中发挥了相对较大的作用。展望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上升到 4.9%， 达到5年来的峰值。 其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达到 77%， 较2017年上升两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导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压力、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竞争性减税加剧，以及国内政治动荡、极端的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地缘政治风险等非经济因素，复苏的进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摩根大通预计，未来一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达到 4.8%， 主要得益于内需。相比2013年，现在新兴市场似乎更有能力抵御美国加息的冲击。2013年，缩表恐慌一度导致新兴市场大跌。从总体回报率角度来看，目前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在全球最佳资产之列。2018年新兴经济体将迎来更具挑战性的一年。有分析认为，2018年新兴经济体可能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在反全球化浪潮涌现、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新兴市场贸易投资环境更加严峻，对其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滞后效应；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可能面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风险，自身政治稳定受到影响；三是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还有统计显示，2018年新兴市场国家将有近20场选举，其中包括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等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摩根大通分析师指出，2018年拉丁美洲也将迎来十多年来最为密集的政治事件日程，政治因素或将成为新兴市场投资中一个不可低估的风险。国际金融协会编制的一个指数显示，新兴市场的信用评级降至2010年的最低点。根据标准普尔的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南非和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遭到下调。此外，还有43家新兴市场公司的评级被下调，只有16家公司的评级被上调。这个评级趋势表明，信用机构依然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高负债的可持续性以及利率上升之际再融资的能力感到担忧。美国国会2017年底通过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美联储也启动了年内的第三次加息。美国税改将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刺激美国经济。美国投资银行美银美林预测，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 2.4%， 高于2017年的 2.2% 的水平。税改法案将令美国经济增速提高 0.3 个百分点。美银美林认为，随着美国税改法案落地，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开始凸显。2018年一季度，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进一步加快，美元指数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就意味着新兴市场将面临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下面再请听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各位听众，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20世纪的国际关系。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ucet 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呢？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呢？
Alors, l'héritage de 1917, en fait, est un héritage compliqué.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者应当排斥哪一部分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就是说，在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呢？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呢？
Alors le débat sur le sens à donner à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c'est un déba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s historiens.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那么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Alors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d'abord elle doit aussi resituer dans le context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这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而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众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Or, ce processus de démocratisation, d'une certaine façon, prend fin avec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那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Alors, au fond, je pense qu'il faut différencier le moment de la prise de pouvoir lui-même et de la prise du palais d'hiver, qui effectivement est le fait d'un petit groupe d'activistes armés.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东宫区分开来。夺取东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并不是这样，夺取东宫就是一小波武装人士的行动。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民众。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来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在1918年的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了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着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 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也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Donc effectivement, là, c'est le début, en fait, d'un recours croissant à la violence et à la coercition pour faire valoir le projet bolchevique.
那么，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战呢？
Alors, la guerre civile, c'est à la fois une conséquence de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后来的内战应该说，即使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厘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集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的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那么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Alors en Russie, le Parti communiste russe est toujours actif, mais relativement minoritaire.
俄罗斯共产党仍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有大约30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的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伟的历史叙述，既包括沙皇制度，也包括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那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之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了呢？
Non, tout à fait, il n'a plus sa place.
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1991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1985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的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式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11月7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假日。2005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11月4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17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了统一。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以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ssé 女士的采访，谈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朝野面对革命历史遗产的尴尬与纠结。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r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最后请听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法国健康部新规儿童的疫苗注射从三种增至十一种。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凡是上托儿所、幼稚园或小学的法国儿童必须接受抵抗11种传染病的疫苗。这项改革落入实施，在法国总理菲利普发表其一般政策演说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法国儿童必须接种的疫苗从3种增加到11种。所有自201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儿，若要进入上述那些托儿所、幼稚园等的团体机构，就得先打过这11种预防针，除非有医生出示因医疗上可能有不良反应的证明，否则没有一个儿童可以豁免这项预防针的注射。长期以来，经过法国政府规定，儿童必须接种的三种疫苗有白喉、破伤风、脊髓炎、灰质。如今法国健康部补充提出了从2018年1月1日起另外八种必须注射的疫苗，这些疫苗是给18个月以下儿童的，如今也成为儿童们必须接种的疫苗，主要是避免新生儿感染以下的疾病，如百日咳、流感、嗜血 B 型的杆菌，还有乙肝、C 型脑膜炎、肺炎、麻疹、腮腺炎以及风疹等的疾病。在经过数年的辩论及反思后，这项强化疫苗接种的法律落实了，以因应某些疾病再度出现在法国。即使已经有过半数的法国儿童已经接受了这11种疫苗，但这项新法规将可让他们当中的 30% 没有接种过脑膜炎的，还有超过 20% 没有定期接种 ROR， 也就是麻疹、腮腺炎、风疹三合一疫苗的，还有另外有8万名儿童从2018年起就可以有这三种传染病疫苗产生的免疫抗体。对于竭力维护这些法律变迁的健康部长布兹英来说，这项强迫措施是为了带给大家信心，但这样做够吗？有一部分法国民众对于1990年乙肝疫苗政府笨拙的处理手法感到严重受伤，以及2009年对于 A 型的流感的大流行，还有数起的卫生医疗丑闻，如梅迪亚德糖尿病药品的处理不良，结果导致了到2016年将近有1/4法国人，也就是 24.7% 的法国人表示他们比较不赞成或者根本不赞成接种疫苗，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只有 8.5%， 这是根据法国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人们经常会忘记，疫苗的注射仍是对抗传染病最有效的公共干预行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年它可以避免掉全世界200万至300万幼儿的死亡。12月22号周五，在巴黎第五大学召开的一场相关主题记者会上，一名科学家在会上提出了这项呼吁。具体来说，也就是借着个人接种疫苗及集体的免疫能力，传染病毒因子就不能在民间散布。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至少有 90% 的儿童应该接种疫苗，以避免感染传染病，甚至 95% 的孩子为避免那些极具感染性的疾病，如麻疹。一名感染麻疹的病人平均可以感染另外15到20人。在团体获得免疫力的情况下，可以保护那些还太年幼不能接种预防的婴儿，以及保护那些对疫苗有不良反应的人。 还有那最容易感染严重疾病群，或者是那些没有接种疫苗者。然而麻疹却成了现今法国卫生当局打击攻防的对象。当局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重复地说，麻疹疫苗的接种情况不足以完全令人满意地保护法国民众，目的就是向法国民众传达必须接种疫苗的信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简体脸书的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27 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是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1。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恭祝听众朋友2018年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RFI。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下个星期首度以总统的身份访问中国。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伊朗总统鲁哈尼保持克制。以色列突击提高耶路撒冷部分地区和平协议门槛。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Ben Longle Soul 和 Saint Clair 演唱的歌曲 C'est si bon。
De partir n'importe où, bras dessus, bras dessous, en chantant des chansons. C'est si bon de se dire des mots doux, des petits rien du tout, mais qui en disent long.Voyant notre mine ravie, les passants dans la rue nous envient. C'est si bon de guetter dans ses yeux un espoir merveilleux qui donne le frissonC'est si bon, ces petites sensations.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C'est si bon
ça. C'est à moi pour de bon. C'est si bon. Et si nous nous aimons, cherchez pas la raison. C'est parce que c'est si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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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don, pardon, pardon. C'est parce que c'est.
使用应用程式 Pure Radio 可以收听法广，通过台湾教育台收听直播法广19点到20点直播节目。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七承载法广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到7点和19点到20点的华语节目。法广中文编辑部电话00331842286328632。